我们今天跟大家主要讨论的是 System Center 这个产品。那开盖的进行到现在，还有最后一个小时，今年的开盖的2013，也是所谓的这个开盖的20周年的这么一个所谓庆典，就基本结束了。我当时被分到这个 VMM 新特性的这个课程的时候呢，我是深感荣幸啊，因为这个东西实在是其实。能讲的东西不是非常多，为什么呢？大家可以看自己的这个本子上，我们今年针对有关 System Center、有关云计算，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 session， 对吧？讲的都非常详细。那我在这里其实跟大家介绍的，其实主要就是我们 System Center 里面有关 VMM 这个产品，我们在最新的版本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可以能够操作的这个空间。我们在 Keynote 上呢看到这样一个概念，叫 Cloud OS。就是微软这么一个概念，微软的概念其实解决了业界 IT 在10年之内发展的这么一个前景，就是我希望使用自己的设备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去进行数据的分析，数据的整合，然后我希望我这个整个的运算包括我整个企业的环境是一个无缝的云的这样一个环境。所以呢，为什么微软会能做这件事情，微软会有 Cloud OS 这样一个概念出来，是因为微软自己它有云，微软自己在公司里面给我们的客户提供公有云的服务。可以看一下左边这一些图标，基本上都认识，就是我们提供了很多年，有些是10年，有些是20年的这样的公有云服务。我们当我们把公有云服务上面的一些非常好的特性带到私有云上面的时候，就是我们的产品逐渐更新，使得我们的公有云和私有云都能够享受一些非常新的技术。我在右边列出用 NAS 列出了一些在公有云上面实际上非常必须的新技术，而这些新技术在我们的2012R2 的大的版本里面现在都带给了我们自己的企业的客户。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把 Windows Server 做成一个存储，我们管它叫软件定义的存储。那这两天我们也有很多 session 提到了我们可以使用软件定义的网络来做网络虚拟化，让很多的租户与租户之间产生真正的网络隔离，从物理层到虚拟层，从2层到3层这样一个隔离。而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公有云上面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功能。那么落地到私有云的时候呢，我们就是通过 Windows Server 和 Windows 的这个公有云他们的技术的统一性，来使得我们这样一个功能能够落地到 System Center 里面。所以大家在这个 PPT 上看到的这样一个东西，多租户、虚拟化存储、虚拟化网络，还有我们的自动化维护的这么一些概念，全部都是现在可以在 System Center 里面实现的。那也就是说 System Center 可能现在大家都知道，我们 System Center 有好多产品，比如说我们有做监控的，我们有做虚拟化的，我们有做自动化的，我们还要做服务标准的这些东西。那么整体的小产品背下来可能有8到9个产品，那这8到9个产品呢，实际上就是在做着5个方面的事情。首先，我的企业想要做一个云，它需要有一个资源做技术架构来给用户去提供我的资源。那么企业的技术架构都非常复杂，现在的企业不可能只有一个数据中心，或者说不可能仅仅只有几台服务器。我的企业里面会有非常多的来自很多厂家的硬件设备，比如说我会有 IBM 的服务器，我会有戴尔的服务器，我会有微软的这个虚拟化技术，我又会有这个 VMware 的虚拟化技术，我会有华为的交换机，我也会有思科的交换机，我弄了一大堆东西，各种各样的技术平台。我现在希望做什么？做一个统一的整个的资源池，做成一个大的蛋糕，统一的把它供应给我们的资源的使用者就可以了。至于说使用者来讲，我不需要关心这个资源到底来自于华为交换机上面哪一个刀片哪一个端口，我不需要关心，我只需要关心我能用并且我用得好就可以了。所以在 System Center 第一个理念里面，我们希望能够整合企业的架构，并且适当的供应它们。第二个呢，我们当然了，对于技术架构整合完了以后，我们怎么样保证这个技术架构是一个安全健康的技术架构？你需要有一个比较完善的监控体系。这个监控体系不但包含虚拟化，可能还包含物理服务器， 可能包含我们的交换机，甚至包含我们运行基础架构的这么一个数据中心，什么空调、水电这些东西，你都应该有一个状态的反馈给我说，我现在基础架构所关联的这些东西、这些资源是健康稳定的。而这个呢，也是 System Center 在基础架构监控里面所讨论的这个话题。那传统的数据中心跟我们的所谓的云数据中心最大的不一样，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资源会变得非常灵活。刚才我们在上一场这边，我们跟广东移动还有华为一起合作，做出了它的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云。它的云里面有非常多的租户，我不知道我的租户下一秒钟要对我这个资源做什么。比如说我需要去画我虚拟网络，我需要去申请虚拟机，这些东西可能不是你管这个云数据中心的人所能 touch 到的这样一个地方，因为我有很多保密性，我是租你的东西，但是我不需要你帮我去管。那这个时候我需要有一些自动化的引擎，有一些自动化的东西做出来，让你能够自助的享受我们的服务，并且后台管理员所执行的流程是自动化的。非常简单，现在大家每个人自己都有自己手里的手机，那么自己手里的手机其实就是一个自动化和自服务的一个现实的实例。你当你选择你需要用哪一个程序的时候，你到达一个商店，提出你自己想要安装程序的请求，然后它会帮助你搜索，你点击安装就可以使用了。那么整个在云服务里面，我们 System Center 它可以实现这样一种商店式的服务。我做一商店，商店里面就有一二三四五五种服务可以选，然后你点哪种，你申请你自己的资源，点击申请，然后就结束了。这样呢，后面的 IT 呢就会帮助你通过自动化脚本，通过自动化的流程去做这么一个东西。好，那应用程序监控又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我们整个的环境已经不是十年之前说我怎么样维护一台服务器，我怎么样维护一个 ERP 系统，我怎么样去搭建一个 System Center， 不讲这个东西了。我们讲的是什么？在云环境里面，我们怎么样把一个传统程序转化为一个云计算可以满足运算要求的应用程序？我们怎么样可以开发一个程序跨所有的平台？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在整个的 TechEd 上面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开发课程，教你说我可以做一个跨平台的程序去做。而所以说呢，就是从整个的业务层面上面，大家都开始关注应用了。他们想看的不是说我的服务器的状态怎么样，我的存储状态怎么样，而是想看到的说我这个应用所关联的资源是不是健康稳定正常，那就 OK 了。所以在 System Center 里面，我们会有应用程序级别，我们会有代码级别的监控，跟你这个应用程序紧密相关的所有资源我们都帮你监控到，并且让你能够看到它的状态。最后 IT 的服务管理，我们希望将 IT 能够做成一个真正像自助餐厅一样的这样一个形式。我一个用户，无论你是企业的用户，你还是客户，去使用我的企业的 IT 资源的时候，就像点菜一样，我一个菜单，一二三四五五条，我使用哪个我就用哪个资源，我不需要关心谁给我做的，我只需要拿来吃就可以了。这个就是 System Center 2012这个整体的一个产品线，跟大家所描述的这五个主要的现代化的数据中心所做的场景。那我们今天主要分享的呢，实际上是第一个，就是你怎么样整合基础架构，怎么样去供应基础架构所产生的资源。这个呢，就是由我们的 VMM 2012所提供的。那 VMM 2012呢，实际上就是做这件事情，帮我们的 IT， 帮我们的企业去解决他们一些很大的问题。你比如说现在我有很多大规模的虚拟化环境，但是比如说我前端是 Citrix 的，后端是一半是 VMware 的，一半是微软的，我会用到三个不同的管理界面，然后我会用到各种不同的技术，非常非常的复杂，非常非常的麻烦。那这个时候你怎么样整合的统一的管理这个环境？现在我们的 VMM 已经进行了非常好的支持，无论你是微软的还是 VMware 的，你上面跑的是 Windows 还是 Linux， 我们都可以提供支持，让你在一个界面下面去做虚拟机的调度、虚拟机的配置、虚拟机的整个的在线迁移等等等这些功能。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希望能够去降低我们资源的复杂程度，我们能够去简化资源的供应。 非常简单。如果说我创建一个虚拟机，我还要走一个非常长的流程的话，那谁愿意去做一个虚拟机，对吧？还有说我今天一个业务部门需要去做一个邮件平台的用户的申请和扩展，如果你的 IT 需跟我说需要3天才能做出来，你没有一个很好的资源供应流程的话，那就很复杂。而 VM 版本帮我们做了一件什么事情，我们可以使用服务模板把预先的服务做好。那一会儿我们会看到在 VMM 里面，我现在支持了更多更多的服务模板，能够让我们的资源提供起来非常的方便，而且不需要你去干预。第三个，多租户的基础架构，这几天提到网络虚拟化，提到多租户的这个场景，课程已经非常非常多了。但是呢，我想在这里说一点，就是多租户的基础架构不一定仅仅适用于说广东移动那样的 ISV，也很可能适用于各位所在的企业或者各位的客户所在的企业。因为企业里面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说应用部门是互相打架的，应用部门开发的应用也是互相打架的啊。比如说某公司的这几个业务部门，这个 IT 管理员跟我抱怨过，说他们公司的这个业务部门一共上了26个应用程序，这26个应用程序非常非常讨厌，全部都是192.168.1这个网段的。然后他现在要做虚拟化，我整个这个网段所有的地址全部都被他们铺满，我想要一个很好的东西，就是多租户，我能把他们全部隔离开来，我在隔离他们整个的这个网络的通信的同时，我还希望能够有在线迁移，有灾备，有这个其他的虚拟化的更好的功能。那这个实际上就是VMM现在可以提供的网络虚拟化的一个非常好的支持。那最后当然了，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多企业是这样的一个维护模型，可能不是自己企业里面的人去维护 IT， 可能呢是比如说我们的合作伙伴，我们的三产，或者说您整个把服务器托管在了我们的公有云上面，哪怕说是 IT 机房、电信机房、移动机房。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我企业里面所有的资源和这个供应的这样一个来源不是单一来源的时候，这个时候我需要对多个来源去做一个资源的整合，就是 VMM 可以提供的一个平台、一个界面来管理不同的资源，这个就是 VMM 主要去做的事情。好，今天我们是讲 VMM 2012 R2 的新功能，所以呢我们主要的这个点就落在之前 VMM 没有的，现在 VMM 有了，或者说之前 VMM 做的不好的，现在做的非常好的点，我来通过4个方面跟大家来讲一讲。首先呢是基础结构，基础结构这个东西呢，实际上讲的其实就是 VMM 自己服务器现在可以支持什么样的东西了，有两个大的块，一个呢叫资源部署的增强，因为 VMM 作为一个虚拟环境的控制者、控制器来说，它要支持整个的虚拟环境，这个整个的虚拟环境包括我们的虚拟化服务器、虚拟化网络、虚拟化存储这些东西，它现在都可以做，这叫我们的整个资源供应的一个增强。第二个呢，我们整个的虚拟化环境它现在越来越多的成为企业里面一个非常独立的部门，一个独立的资源块，这个时候我们对于这样一个环境的更新和批量的这个设置，以及我更新的设定还有基准线标这个标配这些东西，我们需要有一个更好的设定。所以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 VMM 这两个特点里面我们有一些什么新的东西。首先呢是部署方式的增强，大家都知道 VMM 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可以把一台什么都没装的裸机部署成为一个 hypervisor， 对吧？那现在呢，我们的裸机部署呢，除了可以部署 hypervisor 以外，还可以部署其他的东西。你比如说文件服务器的群集，你可以将一台裸机部署为一个文件服务器的群集。其实这个逻辑非常简单了，大家可以看右面的图。微软最擅长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叫部署操作系统。大家可能知道，操作系统最大的来源不是说服务器，而是说我们的 Windows 的客户端，对吧？我们这边会有很多的课程讲你怎么样从 SP 升级到 Windows 8，从 SP 升级到 Windows 8.1。 他们用的这个东西呢，就是这个东西。首先，我通过 BMC 的这个卡，先将这台机器唤醒。哪怕你只要是不开机都可以，对不对？唤醒完了以后呢，我通过 PSE， 然后向我的这个目标去发送我的这个安装请求。接受完了以后，自动接受了以后，我再搜集它的信息，然后我再把系统安装的这个镜像推到目标机器上面。启动我的安装，自动化安装，然后配置我们最后一步叫安装我们操作系统的角色。因为在 Windows Server 里面，我们从2008开始就做了这么一个东西，叫模块化我们的操作系统。我们把操作系统里面所有的东西分成了一块一块的，我想开哪个角色就开哪个角色。所以如果你想部署一个 Hypervisor， 那你直接开什么 Hypervisor 的这样一个 Hyper-V 的角色。那你想开我们的文件服务器 ，OK， 你可以开文件服务器的角色，并且开启群机的角色，它就可以帮助你去直接的在一个 VM 的向导里面去部署文件服务器群机。那有人又会想，为什么你在这里说很多文件服务器群机的事儿？那文件服务器群机到底跟 VM 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后面会说到。好，那现在呢，除了我们传统的逻辑部署可以去帮助你部署资源以外，你还可以将一台现有的 Windows Server 现有的服务器去转化成一个你所需要的角色。你比如说，我需要将现有的一台装好的 Windows Server 的一个东西，我转化成为一个 Hypervisor 的专用的主机，没问题。你只需要相应的账户，启用相应的角色，它会自动的帮你完成这样一个步骤。好，那现在呢 ，VM 呢可以在它自己的界面里面创建群集了啊。这个也显示了 VM 呢是一个自己的虚拟化的非常完整的资源管理工具的这么一个趋势。我现在可以在 VM 里面使用一个软件、一个平台、一个界面去做跟虚拟化管理、虚拟资源管理的所有事情。注意看右面的图，整个的这个群集创建的过程，我是不需要跳出 VM 去管理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可能在 Windows 里面，如果你做负载转移群集，一定要起那个负载转移的这个群集的这样一个管理器，然后你选择添加群集做验证。那么现在这些步骤，包括我们添加节点，包括我们做验证，包括我们指定存储、指定 IP， 还有指定我们后面的网卡，这些工作全部都可以由 VM 来去做。那做完了以后，它是一个具备了 Hypervisor 的这样一个群集，我上面可以直接去放置主机，并且去达到我们后面的比如说在线迁移这样的高级功能。好，那对于我们的环境集中更新来说，大家可以看一看右面这张图。现在我们有了一些很大的变化，就是我们把虚拟环境当成了一个资源环境的集合，我们引入了一些叫基础架构服务器的群组。这个服务器的群组里面会包含跟你的虚拟化环境有关的所有的服务器，比如说常见的 AD、DNS、DHCP 这几个服务器，对吧？我们可以让这些服务器包含在这样一个更新群组里面，你能够很好的看出来哪个服务器更新成什么状态，是不是符合我的要求。那这些功能实际上都是从我们的 CCM 里面拿出来的。那现在你在 VM 里面直接可以做这件事情。注意看图，我可以选定我这一批服务器，可以是 VM 的 host， 也可以是 VM 的 library， 就是我们的库服务器，也可以是 AD、DNS、DHCP， 只要跟我们虚拟化环境有关系的这些服务器，我都可以选在里面，然后都可以给他们设置我哪个更新该打，哪个更新不该打，然后呢，我打什么样的更新，针对什么样的服务器打什么样的更新，并且呢，我还可以去让他们在更新的时候做一些自动化的调整。你比如说，在2012里面，我们在 VM 里面，在 Hypervisor 里面引入了这样一个功能，叫我们的群集感知更新功能。这个东西是从微软自己的 IP 维护的时候，他觉得一件特别繁琐的事情引起。微软的这个很多群集都是32个节点以上的群集，你32个节点以上的群集，如果想更新的时候，你就需要把32个节点上面的群集某一个节点的服务器的上面的虚拟机移到另外一个服务器，然后打补丁，然后重启，这件事情要做32遍。然后微软的人自己就觉得这个太麻烦了， 所以我开发一个功能叫群体感知更新，它自己能够做这件事情，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你添加了这些服务器库服务器的时候，它会自动帮助你去感知说我要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够不影响业务的情况下自动能够打起这个补丁来。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虚拟化环境集中更新的这个范围拓展。好，刚才分享了我们基础结构上面的一些，其实就是跟 VM Server 自己有关的一些新特性。那么下面呢是网络管理方面的一些新特性。那么网络管理呢，实际上我们在 VMM 里面做网络虚拟化这个东西呢，做的已经非常深入了，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有很多的 session 谈到了网络虚拟化。这两天我基本上参加了所有跟网络虚拟化的这个 session 的听讲啊，有些会场太小了，我还只能站在旁边，只能站着听。但是我觉得讲得非常好，讲得非常深入，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火热的话题，叫软件定义网络。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有一些专用的设备，有一些专用的技术用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你比如说这个东西叫 TOR 交换机，说实话我的网络技术不是非常好，我是在做 PPT 的时候我才听过了这么一个交换机，但是华为的人告诉我说他们做这个东西已经做很久了，并且已经开始在卖了，开始在广东移动用起来了，而且是一个主力推荐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呢？非常简单，高端交换机。这个高端交换机高端在哪里呢？它可以非常方便的让你把虚拟化的那些网络流量和物理化的网络流量自动的进行路由和隔离，支持网络虚拟化技术的解包和封装，这样一个东西，这叫高端交换机 ，TOR 交换机。那当然不只是华为有这样的东西了，那其他的网络的这个供应商现在纷纷发布了专门用于我们数据中心大规模虚拟化的这样一个交换机，也叫顶级交换机 ，Top of Rack 交换机。那至于这样的一个交换机发布了以后呢，它一定是会影响到 VMM 的管理的。那所以作为 VMM 的团队来说，他想做一件事情，就是我帮你去管理统一的整合。所以在这个图里面我们能看到，我们使用了业界的一些非常标准的管理端口，比如说 CM， 还有这 WS9， 还有下面这个看不太清楚这个 OMI 的这个口，对吧？如果你的交换机是支持 OMI 的，那很简单， VMM 可以帮你去管理。我们那天在第一天的第一个 session 也是在这个地方举行的，这个微软和这个华为的 SDN 网络解决方案的这么一堂课里面，我们的华为的经理就说，现在华为的所有交换机都支持我们的 OMI 的技术标准，微软可以跟华为做深度合作，做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说，如果说这个交换机华为专门给你开发了插件，那非常简单，你只需要在 VMM 里面装华为的插件，你就可以使用 VM 这个华为交换机上所有的功能，由 VMM 帮你控制。比如说开端口，比如说开备 LAN， 对吧？重启哪个伪 LAN 都可以去做，不需要你再装华为的那些管理软件，没有问题。那如果说没有，也很简单，我们就可以使用通用的这些协议，直接使用我们微软的 PowerShell， 你也去使用它的那样的方式去控制它，只不过你需要一定的脚本的这个工作时间，我需要写脚本而已。那只如果说你是有的这个 provider， 也叫插件的话，你直接顶一下就可以了，大概是这样一个东西。好，那我们举一个实际的例子，现在呢在我们的 VMM 里面是可以去管理交换机的。交换机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实际的交换机，实际的交换机里面呢就是 TOR 交换机里面，在右下角这个地方能够实时的看到现在交换机的配置状态与我的虚拟化环境是不是有关系，是不是正常的。你可以看到这边下面闪了一个东西，闪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它有一个警告，警告说这个整个的伪 LAN 在配置的时候这伪 LAN 模式没有配对，对吧？那作为虚拟化的管理员，虚拟环境的管理员来讲，他最喜欢看到这样的东西，因为他不太懂交换机。但是呢，我只要能够反映这样一个警告和报警的信息就好了，对吧？所以呢，现在我们作为这个 TOR 交换机的配置集成管理，我们能够跟各种厂商去做这样一个很好的整合。好，下面一个技术呢，是这两天基本上被谈了无数次的这个网络虚拟化的技术。这网络虚拟化的技术呢，其实概念非常简单了， 我是这样觉得，因为有些人说这个网信化技术太复杂了，我根本搞不清楚谁来跟谁路由，谁来跟谁交换等等等。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呢，你可以简化一点来看，其实就是这么一个东西。首先呢，我下面是很多的物理服务器形成了一个资源的群集，然后呢是很多物理服务器，你无论是什么样的方式组成了一个群集，这个群集上开了很多虚拟机。但是会有一个情况，刚才我举过了，这个部门也想要10网端的地址，那个部门也想要10网端的地址，但是我不想让他们之间互相能看见。这时候你除了通过 VLAN、 PVLAN 这种传统的形式以外，你有一个更好的更灵活的方案，就是使用我们的叫网络虚拟化的技术。它有几个地址的定义，你比如说里面的讯息的地址我们叫 customer 的地址，外面的这个物理机的地址我们叫 provider 的地址。那 customer 和 provider 他们怎么来分呢？分谁是谁呢？就是前面有一个叫 VSID 的这么一个东西，那 VSID 他们会帮助你去管理这个 VSID 的表，说谁的东西能路由到谁去，这样一个东西。而后端的技术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微软和英特尔和惠普和这个其他厂家共同提出的一个业界标准，叫 NVGRE。 这个 NVGRE 的这个大致的技术呢，就放在右面这张图上面。其实很简单，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包怎么组成的。最里面最右面的这样一个 IP 地址，实际上就是虚拟机的 IP 地址，对吧？虚拟机的 IP 地址上面呢有自己的 MAC， 这个 MAC 呢是识别一个地址和另外一个地址之间最不一样的地方。那前面还有一个叫 NVGRE 的 key， 这个 key 里面包含呢就是由我们的 VM 呢用来管理的这样一个 VSID 的号，就是我这个号跟那个号不一样的地方，那在这里。那前面呢就是我们外面物理机的地址，这个东西我跟任何客户解释的时候，他都立马能够反映出来，这个东西非常像我们之前的一个特别成熟的技术叫 VPN。 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东西跟 VPN 非常像，对吧？你 VPN 里面你自己家的那个地址，对不对？你 VPN 外面最外面的地址就是你路由器或者那电信给你分的一个地址，然后你中间只不过你做了一个加包封装和紧装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说其实网络虚拟化很简单，就是我们把这个虚拟机的 IP 包了一个包以后，然后给它加了一个物理的可以路由的这么一个地址，让它能够在物理的电路上去路由，就 OK 了。只不过这个技术呢是通过虚拟化的 NVGRE 去实现的。你说除了微软以外有没有做 NVGRE 的类似的技术？有，比如说微软它也有自己的网络虚拟化技术，但是从技术上来讲都是这样去做的，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好，那么除了这样以外呢，我们在整个虚拟化数据中心的时候，刚才我讲过了，你的企业可能除了自己本地的数据中心以外，我们还有托管的机房呢，将来还有公有云的服务呢。那我们怎么样把虚拟机在自己本地和公有云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怎么链起来、链路起来，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问到网络的你任何一个数据中心的网络专家的时候，他都会挠头。因为你如果你没有网络虚拟化，这个路由怎么走，链路怎么走， IP 是不是需要改，他就觉得很麻烦。这个事情他不想做虚拟化，他不想做数据中心，就是因为这个他搞不懂该怎么链路。那现在呢，你有网络虚拟化以后，我们在2012 R2 里面还提供了一个专门给虚拟化使用的一个网关去来做。好，这个网关呢我多说两嘴。这个网关呢，刚才我们的这个讲师在广东移动的这个案例上面分享了，这个网关实际上已经在客户上面去使用了，而且效果非常好，就是因为现在这个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那我在这里介绍的呢是我们 Windows 操作系统自带的一种网关，我们叫 WSG。 就是你装操作系统，装操作系统以后，它可以作为一个软的网关，就是软件定义的网关，来去放在我们的边界上面。它可以这个支持我们的网络虚拟化技术的这个封包和解锁，然后它在路由的时候，因为有虚拟化地址和物理地址，然后双重地址的路由，所以我们会采用一个比较成熟的 BGP 的技术，这个动态路由的协议去路由这样的一个整个的这个网络流量。然后呢，我们这个整个的软件的网关是有一个非常好的特性，就是它默认是一个多租户感知的。网关可能有好几种形式，你比如说网关可能用 AAT， 这个最常见。那 那如果你说我想把我的数据中心跟公有云跟机房联系起来，那你可能就做的最常见的就是 side to side 的 VPN。 那无论你是做 side to side 的 VPN， 你还是做我们的这个 NAT， 它其实都是需要有多租户的场景去实现的，网络虚拟化多租户的场景。那么我们的这个默认的操作系统提供了这个免费的网关呢，就可以做这件事情，它可以让你在多租户的情况下直接使用你这个网络虚拟化，不需要做任何设置，这是我们网虚拟化网络网关做的事情。那最后一个，为什么在 VMM 的课程里面介绍这个东西，是因为在我们的 VMM 里面它是可以通过服务模板直接部署的，非常方便，你只需要带用这个模板点击生成完了没了，找一台物理服务器做，然后它是支持高速运行的东西，它在上面可以部署两台，一台服务器上可以部署两台，或者两台服务器上部署两台都没有问题。当我的网关有一个高可用的场景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内置的操作系统的功能，实现这么一个非常简便的虚拟网络和物理网络打通，虚拟化网络和物理网络之间，包括我们的动态数据中心和我们的公有云之间的打通，就是这样的去操作。好，那除了这样的设备以外，我们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设备，我们可以跟思科可以跟华为去合作，只要你支持这样的技术，我们就可以做这样的事情。那么刚才呢，我们的讲师在广东移动的案例里面提到了他们最后选择的是华为的一款交换机啊，网关交换机，然后呢跟我们这样一个比较了以后，他们觉得那个从性能上，硬件上面，从性能上面能够支持他们更大的这个数据流量，所以他们选择了那个东西，但是我们的技术是一样的。那整个这个网关所实现的场景呢，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混合云的场景。因为我在一个混合云里面，我作为一个服务提供商，我不知道我的哪个企业哪个部门需要哪些资源和网关地址，所以这个时候我需要一个统一的网关来去做接入。 A 企业跟 B 企业，我们整个的网络应该是可以一样的，但是我们的网络应该是不能互通的，这个就是网关所达到的效果。好，下面呢我花一点时间给大家演示一下，就是如果说你做了这个网关以后，你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长什么样子。好，在这个场景里面呢，我们做了一个网关，然后呢找到两个租户，左边这个租户呢你可以认为是 A 企业，右面这个租户呢你可以认为是 B 企业。这两台虚拟机呢模拟的是我的客户端，比如说 A 企业的一个 IT 的员工或者 B 企业的一个 IT 员工，我做了一个托管的云，我现在想上去管理一下我的这个环境，管理一下服务器。所以你要做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我一定要连 VPN， 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要通过网关来连我的环境了。 这个时候呢我们模拟两台的 A 和 B 的企业。那在整个的网关里面，如果我们使用 Windows Server 的这个内置网关的话，能够看到的是在网关里面我们支持不同的协议啊，一会儿呢会把这个网关的这个协议打开。那么目前呢业界呢很多的 VPN 的协议都可以支持，你比如说在这里面，我们这边左边这边支持的是 IPE 的 V2， 右边是 SSTP， 这两种常见的 VPN 协议我们都可以支持。那当然除了这两种之外呢，一个网关作为 VPN 的这个连接点来说，它会也会支持非常多的协议。那中间这台服务器是什么呢？中间这台服务器其实就是我们 Windows 做的一个网关， Windows 做的一个网关，做虚拟化的网关。为什么说它是虚拟化网关呢？这边有点不太清楚，我这边就简单说一下，就是我在这个地方它会负载两个通道，这两个通道就是两个用户所用的通道，他们的 IP 都是一模一样的，帮助你去维护这个表。你可以看到在这里面它在滚动显示这样一个 IP， 跟上面这个 IP 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我 A 公司的 IP 和 B 公司的 IP 用的是同样一个地址，同样一个网段的地址。那这个时候呢由它来去负责说究竟哪一个流量运行到哪个流量上面啊， 这个部署非常简单。那现在这个人开始演示了一个东西，就是说我想测试一下，测试一下这两个网络在连了 VPN 以后是不是能够说达到我自己的设计目标，就是我是同样的一个地址，但是我可以连互相的啊，互相对应的那样一个服务器。好，他在说我在没有连 VPN 之前，你双击这个在后面这公有云的里面有一个网页，这个维护网页我根本打不开，因为你没有连 VPN， 说明我这个网页不是本地的。现在呢，他开始连 VPN 了，他开始通过我们的这个各种 VPN 协议连到后面的 VPN， 就是通过网关连进去了，连进去那个新兴网络。你可以看到，哎，左边这个是一个红色的 APP Server， 就代表的是我们 A 公司的维护的网页。那么右边呢，同样他刷新那个网页的意思是说明我在连接红的网络的时候，右面的蓝的网络只要是没有连接，它跟红的网络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这时候连了这个 VPN 以后，你看打开了以后，蓝的是连的是这个蓝色的网络。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你们在那个前台的话，应该能看到这两个页的页面的地址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它可以能够形成一个非常清楚的这么一个多租户的概念，从网络上面，从资源上面都是完全隔离的啊。这样对我的整个企业来说，你无论是做自己的租户云，你还是做部门之间的管理、部门之间的虚拟化，其实都非常方便。好，这边呢，我列了一些网络合作的技术伙伴。微软呢，向来不是自己玩技术的一家公司，因为微软是一个做系统、做平台的一个公司。我们需要与业界做的更专业的公司去做合作。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负载均衡，你除了微软自己的负载均衡机制以外，你还可以买硬件负载均衡器。硬件负载均衡器可以由 VRM 来管理，因为我们跟他们有合作，他们给我们提供相应的管理包。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有交换机扩展。有些人说我需要在虚拟化环境里面启用杀毒，启用防火墙过滤。如果你的这个 Windows Server 做不到，那我怎么办？很简单，你可以选用我们友商的产品，它可能是一个软件的，也可能是一个硬件的，但是他们都 support 我们 Hyper-V， 都支持我们 Hyper-V 的环境。你可以在上面实现你更希望做的扩展的功能。还有刚才我说的内置的网络网关，虚拟化的网络网关，除了我们自己内置的 Windows Server 这个免费产品以外呢，还有比如说华为的 F5 的，他们都有相应的网关去专门用作虚拟网络和物理网络以及他们之间互联互通的这么一个东西。这个网关帮你做的是 NVGRE 的封装和解包，帮你做的是在虚拟网络的路由和物理网络之间的这个路由，动态路由的这么一个东西。好，刚才呢谈了网络上面的一些很好的新功能，那么下面呢谈一谈存储。VMM 呢，它管理了很多很多的资源。现在呢，作为虚拟化环境的资源的这个最新的热点，是我们软件定义的这个存储。好，首先呢，在我们的 VMM 的存储的新特性里面，我们有一些非常好的东西。第一个东西其实大家可能很熟悉，就是我们从2012开始支持可以让虚拟机直接使用后面光纤通道里面那个 SAN 的那个 LAN， 对吧？但是呢，这个大家配置的时候都纷纷吐槽说，这个你要配置一个虚拟机后面的这个光纤通道，你在 VMM 里面是做不到的，你只能跑到 Hyper-V 的那个管理器里面，然后给它慢慢添加，然后一个一个去关联，非常非常麻烦。那现在我们可以在 VMM 里面对一个虚拟机、对一个物理机、对一个虚拟机组、对一个群集配上统一的 HVA 设置和光纤通道，非常方便。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很好的向导和一个很好的属性的框，就能够把什么 WWPN、WWNN 还有 HVA 的绑定这些事情，包括我们上面还有一些甚至于存储设备的 Zone 的划分Zone 的这个常见的维护，还有 LAN 的划分，都可以帮助你去做。而这个东西是我们通过我们的标准协议叫 SMI-S 这个协议去做的。好，第二个这个 SAN copy 的技术呢， 听起来是一个特别陌生的词儿。这个词儿呢，也是我们跟存储厂商做合作的时候，他们自己的一种东西。就是现在有一些 Edge-Gated SAN 和这个光纤 SAN， 它支持在 SAN 里面去做 snapshot， 去支持复制这么一些技术。也就是说，我不通过任何的东西，我就在这个 SAN 里面位对位的一个这个快照，或者位对位的一个复制这样一个技术。那这个技术呢，其实就是不通过 CPU 了，不通过网络了，不通过卡了，对不对？现在我们也支持这样的技术。如果你的用的这样一个光纤用的这个 Edge-Gated SAN支持这样的技术的话，那么微软默认提供这样的支持，而且优先选择这样的东西去帮助你快速的创建虚拟机。这个好，第三个呢是这个 Windows 的 ODS 技术啊，我记得去年TechEd里面专门好像有谈这个 ODS 技术的一个 session， 就是讲这个 ODS 技术到底怎么一回事，对吧？然后呢 ，ODS 技术大概用到什么样的场景上面？那么为什么今年把这个 ODS 技术放在存储的新特性里面呢？实际上是这样的， ODS 顾名思义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在 Windows 的群集里面去跟后台的存储发生关系的时候，我们如果说仅仅是通过默认技术的话，我们是需要通过一个传输的协议或者传输服务的。 Windows VRM 在传输虚拟机的时候默认通过的是一个叫 Bits 的协议，BITS， 可能有人知道 Bits 的协议。我通过 Bits 协议传输的时候，我耗费的是很大的 CPU 的资源，然后呢我速度降下来了，因为我需要网卡还有 CPU 资源的这个共同支持才可以。那么如果说你的技术、你的存储、你后面的东西支持我们叫 ODS 这个叫卸载数据传输这个技术的话，那它可以把这个所有的负载直接卸到你自己的存储上面。这个东西和我们网卡的这个数据卸载非常非常相似，就是现在不由我们的 Windows， 不由微软，不由操作系统 CPU 来控制这个事情，我只需要发送给你一个指令，一个 token， 然后你自己做的这个事情给我返回一个 token， 我确定是正常的就 OK 了。所以这个事情现在在我们 ODS 技术里面全面的支持了 VMM 里面各种跟文件发生关系的所有步骤。你比如说大家都知道 VMM 怎么样部署虚拟机，它从库服务器里面拷一个虚拟机的模板，然后复制到我们的虚拟机的一个群机里面，对吧？但是呢，如果说你中间的网络很差的话，比如说只是一个普通的 GB 级的网络，你会发现你部署100台虚拟机的时间非常非常慢，因为它一直从一个地方一直不断的拷一个东西出来，很慢。如果你有 ODS 的话非常方便，你把库服务器的一部分那个实际存储的那个虚拟机你放在那个 LAN 里面，然后呢因为我在另外一个 LAN 我去复制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创建虚拟机，那它其实就是从一个 LAN 到另外一个 LAN， 我直接 ODS 一放非常快，几秒钟就搞定了。所以这个就是 ODS 技术。除了这个以外，比如说虚拟机的克隆，比如说文件的传输，比如说磁盘的压缩，这些东西全部都会受益于 Windows ODS 的技术支持。好，最后是一个大家期盼已久的功能，就是我当时用 VMM 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个功能为什么没有呢？就是 VMM 里面你之前创建的虚拟机默认的情况下是没有差分磁盘这样的选项的啊，它默认都是一个标准磁盘。但是这样的情况呢使得我们有些情况下，有些情景下面做 VMM 的统一管理不太好做，比如说 VDI， 大家都知道 VDI 的场景，你一个操作系统在整个的 VDI 的环境里面，其实来讲，300个 Windows 7、Windows 8，其实他们重复利用的磁盘空间和磁盘资源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我们会讲在 VDI 里面会有去重这么一个东西，因为你300个客户的这个 Windows 8里面，你70%的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可以用什么呢？可以用差分磁盘这么一个技术，它损失的性能不是非常高，但是我可以批量的快速部署。所以现在我们的差分磁盘这样一种技术呢，默认的集成在了我们的虚拟机的模板里面，我们的服务端里面。你想做一个批量的 VDI 部署，你想做一个批量的测试环境，你就可以直接调用我们的虚拟机模板和服务模板直接做这个事儿。你不需要做很难很多很复杂的事儿，还要我把这个脚本也写好啊，我还要在这个 Hyper-V 自己的管理器里面一个一个做，那太复杂了。现在由 VMM 来帮助你批量的做这件事情。好， 下面有一个链接，这个链接呢就是详细的讲了这个四个东西是怎么回事，怎么支持的啊。因为任何一个新技术在产生的时候，它都会有些限制，比如说我一定要限制什么什么卡啊，我一定要限制什么什么协议。那具体的限制呢，大家通过下面这个链接自己去读一下就好。好，那正式呢，我们引入到了 VMM 存储管理的这么一个概览，就是现在 VMM 能管什么，能管什么样的存储。最左边是以 SAN 开头的这么两种 SAN， 一个是比较贵的光纤 SAN， 另外一个呢是比较便宜的 SGAS 的 SAN。我们都可以直接接管他们大部分的任务，比如说我想做一个 LAN， 我想在 LAN 里面做事情，我想划分磁盘，或者说我想维护上面的一些东西， OK， 可以，没有问题。我们通过两种方式，第一个，存储厂商给我们提供插件，如果没有存储厂商提供插件，我们通过 SMI-S 这个默认的协议去连到这后端存储。好，这是第一种，非常成熟了。那第二种呢，就是大家业界都不明白，之前微软在2012之前为什么不支持 NAS， 对吧？因为在整个的 NAS 的访问的时候 ，Windows 在访问 NAS，Windows 在访文件共享的时候使用的协议叫 SMB， 而 SMB 之前的版本 1.0、2.0 是没有跟虚拟化有任何接触的，没有作为虚拟化有这个优化的，所以我们在 1.0、2.0 不敢做这件事情，说我们支持 NAS。那么从2012开始 3.0 有了 SMB 3.0 啊。如果微软呢，如果您比较熟悉微软就是 SMB， 如果您不太熟悉微软，有另外一个词叫 SIFS 啊，他们俩是均等的啊，均等，只不过 SMB 呢是在 SIFS 上面加了微软的一些东西而已。 OK， 那现在我们很多的第三方的设备 NAS 的设备都是支持微软 SMB 3.0 的，它会在购买存储设备的时候写那么一个标，说支持微软 SMB 3.0， 我们是跟存储厂商达成了一个协议，如果你支持的话，通过我这个验证的话，你写上以后，如果你采购这个东西，你就知道做这个事儿。好，比如说我们的 EMC 等等就不多讲了。好，今天我想讲的呢主要是第三个 SMB 3.0。 你看下面是一堆东西，乱七八糟的东西，它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叫软件定义的存储这么一个东西。好，软件定义的存储呢，我们又管它叫可扩展的这个可扩展的文件服务器的群集。非常简单，我这个群集是由两部分组成的，第一部分是一系列一批次的 Windows 的服务器，后面呢是一个 Gbox 的这个大柜子，这个 Gbox 大柜子里面可能是一个SAS 的这个普通的这个 HDD 的硬盘，也可能是一个 SSD，但是绝对不是一个存储的这个大柜大区块，因为它太贵了啊。你想现在这样一个普通的警报的这样一个柜子可能才2-3万块钱就搞定了，但是如果你买一个存储，那就是上10万以上的级别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后面有个大的柜子，前面有几台 Windows 服务器，这前面的服务器做什么呢？其实特别简单一个事，就是它做一个类似于我们存储这么一个接头。它可以帮助你做什么事儿呢？通过我们软件定义的一些存储的一些功能，帮助你去实现类似于我们的 SGAS 的 SAN 这么一个东西。你可以看 Windows Server 2012里面有一个存储空间的技术，存储空间就是打乱这些磁盘所在的区域，形成一个存储池，对吧？就像蓄积池一样，存储虚拟化技术。然后上面呢，我需要使用存储空间的时候，需要使用上面的东西的时候，我自己建立我自己需要的东西就好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文件服务器群体现在可以通过 SMB 3.0 这个协议访问到后台去控制它。这里面有一些非常好的功能，跟我一起来看一下。首先，如果是 SMB 的话，我们的传输的波段转移基本上是零延迟的，因为它是一个双 A 的节点。大家都知道文件服务器里面有一个叫 DFS 这么一个东西， DFS 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就是说我任何一个点去访问这个点去修改的时候，它都会及时的同步我的东西，而不需要说我关注是到底哪个点做这个事儿。那现在呢，文件服务器群集搭建成了一个所谓的机头以后，这些功能它全部能够享用。比如说我自动化扩展，我多一个文件服务器，我就多一个 这个端口，多一个端口我就多一个处理能力，多一个 IO 的通道，很方便。还有呢，我们现在还支持 RDMA。如果你用 SMB， 你连卡的时候，如果你是高端的卡，卡里面如果内置 RDMA 的话，我们还可以 support 这样一个东西。这个东西传输的 LPS 非常非常高，因为它是直接类似于内存的这个东西，这么一个技术，对吧？当然了，还有比如说多通道、存储空间、自动平衡负载等等。自动平衡负载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一会儿呢，我给大家做一个 demo。好，存储设备的各种选择，现在在2012R2 里面，刚才说的这个几 box 的大柜子，你可以不全部配 SSD。因为不是所有的数据都需要特别高的读写的，而且 SSD 的是挺花钱的一个东西。那所以呢，现在我这个盘柜里面可以做这么一个盒子，这盒子呢上面12块是 SSD， 下面三十多块是 HDD， 上面这个东西存储的是热数据，或者说跟 IO 比较密切的这样的数据，比如说我们的 Exchange 邮件，比如说数据库这些东西跟 IO 特别相关的。下面可以存一些什么 ERP、OA， 还有这个一些存储上面 IO 上面不太敏感的程序，直接放在下面。这时候你就很好的利用了那些该用的资源，而不是让那些用程序死命的往里写，对吧？所以这样一个分层是我们默认支持的。那我们也现在正在和英特尔去合作，去做这么一个柜子出来，实际的给客户展示，就是一柜子，柜子前面有两台服务器。后面是一个几报的大存储，存储里面放了一堆 SSD 和一堆 HDD， 然后一连就是一个 Windows 的存储，软件定义的存储，非常方便，因为你可以及时的换磁盘，对吧？这时候我们在性能上面通过很多的评测，我们现在可以在 IO 上面达到 S8C 的 SAN 的这个程度。那当然都是用 SSD 的时候，它会达到一个这个 S8C 的 SAN 的程度。好。因为时间原因呢，我们就稍微快一点。好，那提了这么多，感觉挺好的一个东西，一个大盒子。那 VMM 可以帮助你做什么呢？ VMM 可以帮助你从头到尾把这盒子做起来。我们现在 VMM 可以直接裸金属部署一个文件服务器，把 Windows 当中存储这么一个机头，可以由 VMM 来做。右边这个 PPT 大家注意看一下图。首先呢，我先指定一个叫这个物理机配置文件这么一个东西，就告诉我这物理机将来你要配置成文件服务器了。 OK， 下一步呢，我需要去选择你在做文件服务器群集的时候，你这个群集是现有的文件服务器还是说一个裸机，对吧？这两个步骤不一样。那这时候呢，如果是一个现有的文件服务器，我直接可以把节点添加到上面来，然后在上面去创建我的存储池。创建完存储池以后，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创建存储空间，去创建文件共享，全部都可以，因为它已经是一个存储了，很简单。好，下面我们简单看一个 demo。 这个 demo 呢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就是说在整个的 Windows 作为文件的作为存储的这么一个场景里面，我们是支持双 A 的，对吧？因为它可以同时访问不同的群体，不同的节点上面的东西。那右面这个一直在动的这么一个条是什么呢？是我们在整个的文件的服务器的群体上面，这是 Windows 做的这个存储上面开了很多很多的文件共享的访问。这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 IO 上面有一个比较高的这个东西。那现在我们通过 VMM 来去把这个文件服务器的节点增加一个节点。好，这边 VMM 里面能够直接看到文件服务器的状态，能够直接管理文件服务器。那这个人开始操作了，我现在呢，在这里。好，这时候呢，它演示了一个创建文件服务器群集的过程。首先选择文件服务器，然后起个名字，然后我到底需要哪些资源等等等。然后后面呢，它在现有的文件服务器群集的节点里面，它添加了一个节点，大家可以注意看这个动作，它选择文件服务器的群集。然后呢，群体里面它有两个节点，现在节点上面有很多的这个文件共享， 对吧？现在呢，我这两个不太够了，我想添加一个新的服务器。你可以看到，它就输入了我需要添加服务器的名字。这可能是一个服务器的，现在已经装好的服务器，也可能是一个裸金属服务器。点击 OK 以后 ，VIM 会帮助你完成后面所有的东西，所有的步骤，啊，然后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在第二张这个演示里面，他们三个就一起，我们叫 rebalance 这么一个东西，就是自动平衡，自动平衡我的整个 IO， 这个非常方便。然后呢，当然了，你删除完了以后，它这个东西还是自动上涨回来。我们看一个删除的片段。现在呢，添加完成以后呢，他想做一个删除的动作。好，现在他把这个删除掉，第三个节点删除掉了。同样 ，VIM 会帮他完成后面一切的事情，我不需要做任何东西。那整个的这个负载呢？就从三个平衡的负载，一个比较低的负载，然后呢转移到了一个之前的这个状态。我加速一下这个视频播放。对，你可以看到我这个两个负载呢就成功了，又回来了，对吧？而且这里面不影响后面的任何一些数据的资源和任何一些这个后面的应用，它是没有感知的，因为我们作为存储给它提供服务。好，最后一个部分跟大家分享一些虚拟机的新特性。那这个部分我是最不担心去讲这个东西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今天下午这个12:30的时候，我们来自台湾的这个讲师非常厉害，他的做的一个非常非常详细的 demo 了我们跟虚拟机相关的所有的 Windows Server 2012的新特性，几乎我在这里提到的东西，他都有一个非常完整的 video demo 给大家看，所以我这边只是简略提一下。首先，我们在2012 R2 里面，核心的 Hypervisor 支持了更强的 Linux， 比如说我现在有多台内存了，我可以有虚拟的 SCSI 的支持，然后我有更好的热添加和在线的这个容量扩充的这么一个概念，对吧？大家用到虚拟机的时候都会知道，我用着用着磁盘空间没了，我又不能关机，我需要热添加我的虚拟机的磁盘资源，现在可以支持，无论是 Windows 还是 Linux 可以支持。好，在 Linux 支持里面，我们还对大规模的大批量的 Linux 部署提供了父母版的支持，现在可以把 Linux 放在父母版里面更好的去做。当然了，这个比较详细的，比如说你的 root 密码啊、 SSH 等这些东西现在全部可以支持。 Server 2012 R2 带来的第二代虚拟机的硬件，这个东西我觉得台湾那个讲师讲得非常好，就是说虚拟机在2012 R2 里面，它真正是虚拟你的硬件，而不是虚拟80年代某一个英特尔的硬件。它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对比，如果你是第一代虚拟机，它会告诉你里面那个虚拟的主板是英特尔什么8724那么一个主板，根本就不是你主板号。但是现在第二代的 Windows Server R2就是用 VMBus 这样一个技术，直接找到你的主板，找到你的 CPU， 找到你上面插的 U 盘都可以找到，所以第二代虚拟机非常方便。好，下面有一个这个三角，这个三角呢就是第二代虚拟机目前只支持 Windows 8、 Windows 8.1、 Windows 2012、 Windows 2012 R2。 那可能各位又摇头了，说哎，你这个很好的功能怎么只支持这个东西？当然从技术上的东西呢我们不多讲，可能技术上有些限制，但是呢这样一个东西在我们的某些场景里面非常实用，比如说我们的 VDI 的性能是常常被大家诟病的一点，就是我们的虚拟磁盘的性能很差。那现在你有这个虚拟的 SCSI 了，你不用 IDE 了，性能马上就起来了。我们有过一些很好的测试，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有一个 OneBox 的 VDI 那么一场那个 session 里讲过这么一个东西，很好，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啊，如果没听过的话，你可以在事后会后去下一下他们的 PPT。 好，虚拟机在线克隆以前不支持，现在终于支持了，不论是 Windows 还是 Linux， 你可以在线克隆虚拟机，寻找位置，然后设置密码，设置这个虚拟机的名字等，现在终于支持了，在 VMM 里面你直接右键点击新建克隆 OK 了。 好，迅捷的群集，现在我们支持在物理集的群集上面做迅捷。迅捷群集的时候，我们不但支持迅捷的群集，我们还支持一个东西叫共享 VHDS。这个东西今天我们的台湾讲师讲得也很清楚，就是我用一个虚拟机的文件，然后来当做仲裁盘，就这么简单。因为你虚拟机要做群集的时候，你总需要仲裁的，对不对？但是仲裁盘，你虚拟机的这个群集仲裁的时候，如果你找个物理的仲裁盘非常麻烦，因为我不知道虚拟机飘哪儿去了。所以现在我们的共享的 VHD 可以做这么一个事儿。好，存储 iOS 存储的 POS 我们支持的，针对不同的盘，操作系统盘，这个数据盘，我直接 LPS 一控制，对吧？数据盘控制 LPS， 它自动会拨回来。那跟操作系统盘有关系吗？没有关系。这样呢，可以按照盘的级别来控制我们的 LPS。啊，基于角色的管理，我们不做过多的讲述了。然后呢，其实最后这个东西简单跟大家说一下，现在 VMM 可以做这么一个事儿，就是帮助你去整合你的企业架构。首先买设备，然后做虚拟交换机，做虚拟网络，然后网络虚拟化隔离提供给不同的客户去用，用完了以后，然后我们用户或者客户通过我们的虚拟网关来接入你这个环境，来使用多租户，无论你是自己的企业中心，还是托管的，还是公有云，都可以这么做，都由 VMM 帮你去做好，这是 VMM 的核心价值观。